在诗篇里面说到耶和华的法度最的确，耶和华的圣殿永远被称为圣。愿今天早晨神自己的话语就在你自己的圣殿当中来传扬。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二章的一到七节。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七节，前面的啊，出死入生啊，我打这四个字的时候也确定是打对啊，不要打成出生入死哈。好，我们一起来念啊这七节的经文。如果你找到了圣经，找到了啊，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患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及丰富的，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啊，请你回到第六节，这里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啊，这个复活两个字啊，可能是换成中文的关系，不是原文真正的意思。原文真的意思是高升，高升，不是复活。复活是在前面的，是在第五节，在第五节的最后是复活。第六节这里的复活意思是高升。我知道现在 是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要出外旅行旅游，对不对？那我今天早晨我要做一个免费的导游，带你去两个地方。如果你是喜好登山的话，那么对于 Nevada 这个山峦起伏的 Nevada 山林，内华达山林，你一定非常的向往。那在这个内华达山林群山环抱当中，有一座的山峰，这个山峰的名字是 Mount Whitney， 就是惠特尼峰。这是在内华达山林当中的一个山峰，它位在加州的中部地方。大概有多少高呢？大概有14500英尺的高度，所以是这是美洲大陆的最高峰。你要站在美洲大陆的最高峰，我就建议你去爬这座 Mount Whitney。 那么你站在这个峰顶上面，你呼吸到的是什么？是零污染的新鲜的空气，对不对？那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一眼换过去看到是绵延不尽的什么青松翠柏啊，是一片一片翠绿，跟在这个一片翠绿 的里面有蜿蜒的什么湖泊，景色非常的漂亮，你看到这样的景色，那你流连忘返，你要住在那座山峰顶上，不要下来。当你站在那个高峰，再向东南方遥望东南方的时候，你看到的一个是什么？请问谁能够知道？站在 Mount Whitney 的山顶上面遥望东南方，你看到的是什么？大概在80英里的地方是死亡谷，是 Death Valley。 那么这个死亡谷的名称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在1849年时候，我们知道那时候是一个淘金的时代，就有无数的加州的淘金客就驾驶着坟车，就是冒死经过这个地区。那么那些很多人就死去了，那些存活的人就将这个地区取名叫做死亡谷。那这个死亡谷的温度，夏天的温度可以高到多少度？最高记录是134度，夏天的温度是134度，可以烤 BBQ 了。没有任何的一个生物可以在这个地区里面存活。那相传这个地理学家告诉我们，在远古的时代，这个死亡谷，现在的死亡谷，在远古的时代是一个内陆海，是一个海，但是后来地形改变了，变成了现在的一个地势。那我们看到这两个地方呈现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对比，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高峰，一个是低谷。一个站在那个高峰上面是享受那个清风放送，另外一处你活在那个低谷里面是什么？是酷热难当的。一个地方你站在高处你可以看到世界，另外你站在那个低谷里面你看到的只是一个一偶小小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刚才念的以弗所书的2:7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这个7的圣经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对比。保罗先带我们到哪里？保罗先带我们到灵魂的死亡谷，1-3。这个灵魂的死亡谷是人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那个归宿。然后保罗又带我们到哪里？到一个属灵的高原。在这个高原上面是人与基督一同复活以后的一个居所。那我们来思想什么是灵魂的死亡谷。我们回到你的手中的圣经，保罗这里说，当我们死在过患罪恶之中，保罗以我们死在过患罪恶之中做一个开头，就讲出来了人所以落在灵魂的死亡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人会落在灵魂的死亡谷？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死让人跟神处在一个分离的一个状态，死让人跟神处在一个分离的状态，因为人的罪恶跟过患 导致神跟人分离。那保罗用从三个方面好来描述好这个人跟神分离以后的那个状态。好，保罗用三个好从三方面来看人跟神分离以后的那个生活状态。好，第一个他说是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二个他是放纵肉体的私欲，第三个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第一个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说他的人生哲学是按照世俗的标准跟价值随波逐流，这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意思。他的人生哲学的价值是随从世俗的标准随波逐流，所以是属于属，我们常常说他是属世界的，是吧？属世界的啊。第二个是放纵肉体的私欲，好，就是所谓放纵肉体的私欲，就是他的行事为人，好，是被败坏的，他里面败坏的本性所左右，好，是属肉体的，好，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啊，很有时候，啊，对于，啊，我们常常听到说属世界或者是属肉体，有一点困惑，道理。这两个之间道理的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区别在哪里？好，我举个例子来讲，用这个例子来解释属世界跟属肉体的区别在哪里？教会里面有个年长的姐妹，好，她在私底下就向教会的牧师好来论断好另一个姐妹的。不是，他说什么？他说那个姐妹啊是属世界的。为什么她是属世界的？因为她喜欢跳舞，喜欢喝酒，她喜欢打扮的花枝招展，好，等等，所以她是属于属世界的。那这个牧师听到她的论断以后了。他对这个姐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就告诉这个姐妹说什么你所讲的每一样对她的论断指控都不足以使我相信她是属世界的。按照圣经的经文来讲，这牧师说她只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他喜欢打扮的花枝招展，他喜欢跳舞，喜欢喝酒抽烟等等，这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反倒是你自己是属世界的，哇，有没有个牧师敢这么讲？为什么你是属世界的？因为你是渴望什么权位，渴望权位。喜欢表现自己凡是到过你家 去聚会的人呢，绝对不想再回去为什么？因为你总是向到你家聚会的人来介绍你家里有多少名贵的那些买的那些古董瓷器水晶等等所以你是属世界的。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把这个崇尚物质把崇尚物质是当作是物质的价值胜过那个属灵的价值物质的价值胜过属灵的价值的一种倾向。如果我们崇尚物质的话，是我们将物质的价值胜过属灵价值，心里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这种倾向严格来讲也是一种疾病。它注意那种是怎么样的一个疾病呢？ 它是足以伤害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疾病。我们常在电视里面啊，在这个物质社会当中，我们看电视有很多很多的广告，对不对？好啊，那当我们看到广告的时候，好，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有一种什么样的反应？想要去买的那种冲动，是不是？好，那在物质的社会当中，好，消费者的市场就好像是那个油，燃油一样，好，那么透过电视、报纸、平面广告所做的广告，这一些东西就好像是那个风，好，这个风好吹到我们的心里面，就燃起我们心中对那个物质欲望的一个火焰，好，这是属世界的。好，那保罗这里又讲到说，当人落在罪恶过患当中的时候，顺服空中掌权者，就是过着顺服空中掌权者的生活，就是讲到说他的生活形态是被受制于撒旦的辖制。我们讲到这里啊，不一定每一个人都相信真的有撒旦魔鬼，是不是？好啊，在旧约里面，我们如果我们稍微回到但以理书的话，我们就看到但以理书十章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讲什么事情呢？当神回应但以理的祷告的时候，神就差派天使啊，米迦勒就啊来帮助他。好，但是啊，这个天使米迦勒被邪灵，好，这个邪灵就是波斯国的魔君拦阻了几天呢？21天之久。好，这是旧约里面讲到有撒旦、有魔鬼，好，真正的存在，但是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那么在新约里面啊，福音书里面，那么讲到很多的地方讲到啊撒旦魔鬼的做工，好，附在人的身上，叫人啊叫人哑巴等等的。好，那么启示录里面讲到撒旦的伎俩啊，讲到他是一个欺骗者，好，他也是一个破坏者。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好，在我们的生活的世界当中有撒旦的差役，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那么圣经里面，好，这些被视为魔鬼撒旦的差役的是我们灵魂内中灵魂的敌人，就是那个看不见的邪灵在我们的身上来工作。在如果我们往下看以弗所书的六章，好，以弗，如果你请你打，请你回到圣经以弗所书的六章的12节里面，好，请你往前翻到6章12节，好，6章12节。6章12节里面讲什么呢？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撒旦对我们的征战用两种的方式来出现，一种是试探，一种是什么？攻击。那我们都知道，你是基督徒，你一定知道对试探我们要怎么样，要逃避，是不是？好，对试探要逃避，对攻击要抵挡啊。有一本的刊物叫做门徒刊物，好，门徒刊物就请他的 读者哈列出在他们生命当中最大的试探是什么。基督徒生命当中最大的试探是什么？按照调查的问卷的结果，第一个最大的试探是物质，第二个是什么？是骄傲。第三个是什么？是自我为中心。第四个是懒惰，懒惰也是一个试探，对不对？好，第五个是情欲，第六个是嫉妒，第七个是好吃，第八个是说谎。那人在什么状况之下，好，人在什么样一个状况之下，让这个试探，好，临到我们的试探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升温呢？好，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了？啊，这个调查的结果告诉我们说，啊，有超过 80% 以上的基督徒是当他们忽略与神交通的时候，试探就临到；有超过 50% 的人是在身体疲倦的状态时候，试探就会临到。为什么身体疲倦时候试探会临到？也许心理学家可以告诉我们一些理论啊。啊，那逃避试探的方法，啊，这个调查又指出逃避试探的方法是怎么样的？啊，超过80%以上的人是借着祷告逃避试探。啊，超过70% 以上的人是他避免掉入那个妥协的陷阱当中。当我们采取妥协的态度的时候，就会掉入那个试探的陷阱当中。超过60%的人是靠着读经，50%以上的人是靠别人旁边的人，也许是弟兄姐妹的帮助，来逃避试探。当试探来临的时候，试探都是怎么样的？很丑陋的吗？试探是不是很丑陋？是非常的什么？甜蜜的，是不是？试探一定是非常甜蜜的。好，啊，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这个 title 叫一个陌生的吹笛人。这是讲到说在德国的中部有一地区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呢，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论是在家里或者是在商店或者是在街道上面，鼠辈猖獗，鼠贩猖獗，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把凶悍到一个地步，可以把小孩子咬伤，可以把猫给咬死。所以有一天呢，这个小镇就来了一个陌生的人，他告诉这个小镇的镇长说，我只要100元的荷兰币的代价，可以保证把所有你们所有的老鼠消灭的一干二净。所以啊，镇长就同意了哈。那么他怎么样来消灭这个镇上的老鼠呢？他从他的袋中拿出一个笛子出来，那就他就在街上面就吹起了非常尖锐刺耳的声音，到一个地步啊，那些在家里面、在厨房、在商店、在路边的那些老鼠啊，听到的受不了，就全部都跑出来了。所以这个陌生人一边就吹着笛子，一边就走向小镇外面的一条小河边。所以他后面就跟着所有的老鼠都跟在他的后面。当然，老鼠的结局是什么？全部淹死在 河边。所以他就回到镇上向镇长要这100块钱。这时候镇长想，这太容易了，他心中惶悔，不给钱。那这个陌生人说不给钱可以，好，没关系。他回到街上，他掏出笛子，好，再来吹一曲。这是他吹的是什么？不是尖锐刺耳的声音，他是吹的是非常甜蜜，好，让人会产生无限遐想的那个曲调。所以结果了，这些镇上的小孩子啊，听到这么甜美的声音呢，就从学校从家里面好全部都跑出来了，就跟在这个吹笛的陌生人后面，这么美的声音。那么这个吹笛的陌生人就带着这一群的小孩子往哪里走呢？就走到镇小镇旁边的一个山坡悬崖。所以结局是什么？所有的小孩子从此再没有回到镇上，只有一个小孩子，他因为瘸腿没有跟得上，所以他没有掉下去。奶奶就问他说，你到底当听到了这样子一个声音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那小孩子就告诉镇上的人，他说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好像在他的思想里面好像被牵引走向一个非常美丽的世外桃源，那个曲调叫他无所抗拒，非要跟在这个陌生人的后面。试探就是好像那个甜蜜的无比的叫人产生无限幻想的那一个试探。当我们跟随那个试探的时候，我们就落入那个灵魂的什么死亡谷。在4到7节里面，我们来看保罗又带我们到哪里？到属灵的高原。我们来看在这个属灵高原上面的那个生命。我们回到圣经，我们来再把第4节跟第7节念，我来念一遍。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患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高升，好，念高升，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好，在这里保罗用了3个的动词，这三个动词，一个是活过来，好，第二个是高升，第三个是坐，坐在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首先神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第二个，他又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高升。第三个，他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好，这是从灵魂的死亡谷到生命的属灵高原的一个要启动这一段旅程，从灵魂的死亡谷到生命的属灵高原。当我们要启动这一段旅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必须先与耶稣基督 一同复活，一同复活。那么在圣经里面，当我们讲到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的时候，通常就是指从死里复活。那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在这里我要很简短的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三个动词对我们的意义。第一个，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这是讲到说整个有关于基督徒生命的教义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真理上面。这个基本的真理是什么？这个基本的真理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它包括了与复活的基督相联合，就有了基督的生命。当我们与基督相联合的时候，就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即使我们今天肉身是活在一个败坏的世界当中，但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当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即使我们仍然承受从世界来的压力跟试探，但是因为有基督生命在我里面，我能够胜过那个压力跟试探。好，这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么与耶稣复活的基督一同高升，好，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看一个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一节的经文，是在，请你打，看希伯来书的九章，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好，来解释与耶稣基督一同高升的意思。请你打开希伯来书的，我们从九章，请你看24节。九章24节，24节讲到什么？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好，基督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当他复活以后，乃是进入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再回过头来看希伯来书的二章的十四节讲什么？他说：“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换句话说，从人性面来看，基督与我们同有血肉之体。好，那在十一节里面，二章十一节里面又讲到说，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为耻，因为站在人性面看，我们是他的弟兄，我们同有血肉之体，我们是基督的弟兄。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那当复活的基督被高升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的时候，他所代表的那个意义是什么？他代表说，我跟我的神的儿女，我不单只是我自己，我也代表我的神给我的儿女一同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复活的 与复活的基督一同高升的属灵意思是人被高举进入了神的生命里面。好，当我们基督耶稣把我们一起带到父神的面前，好，让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与神的生命相联合，这是高升跟坐在父神右边的那个属灵的意思。那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想这个活过来高升跟坐。好，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好，并不是只是对基督徒未来的一个描述。当我们看到这个三节经文的时候，哦，是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将来是怎么样，要坐在父，要高升与耶稣基督同坐在天上，这是将来的一个光景。但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未来的一个描述，而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在今生，就是在今生还活的时候应该要享有的一个属灵光景。好，应该要享有，可能你没有享有，但是如果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他在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必须要享有的一个属灵的光景。那在在哈佛大学有一位有名的教授，哈，他鼓励那些从事心理学研究的的人呢，说不要老拿那些身心不健康的人做那个个案。好，你了解这意思吗？或者是拿那些在实验室里面养了一群老鼠，好，来观察老鼠的那个行为反应，好，作为人类的反应的一个参考。他说你不要老拿一些身体不健康的人，身心不健康的，好，不是身体，身心不健康的人来做个案研究，你们应该多去了解那些身心健康的人，来研究他们的行为。的确，有很多的心理学的理论，所以发展出来的是根据那些心灵不健康的人的一个经历个案。只有少数的理论是出自于是根据那些心灵健全的人。有太多的心理学的研究是针对犯罪行为的那个研究，但是太少的是针对那些奉公守法的那些人的行为来做探讨。他的这个教授的评论，正好可以适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怎么适用法呢？我们常常是基督徒的生命是围在罪当中，即使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仍然落在罪当中，是在罪当中挣扎的一个心路历程。这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评论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的一个观景。但是我们很少怎么样再去了解在基督徒里面，我们常常经历试探，那个得胜那个经过得胜的记录，我们很少去注意。那现在我们要让大家来想想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为罪人死，是不是？好，发生的地点是在哪里？在哪里？ 是在离我们有几千里远的哪里？耶路撒冷，是不是？好，那么发生的时间在哪里？什么时候？是在2000年以前。但是想到耶稣基督的死的时候，那我们就超越了那个什么，我们超越了那个时间，我们超越了空间的隔阂，是不是？好，2000年以前发生的，马上拉回到现在，发生在那个十字架是在遥远的耶路撒冷，但是当我们罪人回到神的面前，回到十字架面前来认罪悔改的时候，那个十字架不在遥远的耶路撒冷，就在哪里？就在我的眼前。所以我们回到这三节的圣经里面，我们来看，用同样相同的方式来看待好未来，好未来，我们的未来，基督徒的未来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宝座上面。好，天上的宝座离我们有多远？刚才我们诗歌面对面所唱的，好，在那遥远的青天，这个遥远多远？我们不知道，未来，将来必见主的容面，将来什么时候，有多长的时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可以跟我们得救的时候那个十字架，跟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个时空，可不可以从过去拉回到现在？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从未来拉回到现在，让我们超越那个时间空间的隔阂，一个正常健康的基督徒的生命。好，神的宝座不在那遥远的青天，神的宝座在哪里？神的宝座在我的心里面。我们需要不要再等好久好久的时间，那个未来好才看到主的容面呢？也不需要。我们现在一个做一个健身心灵健康的基督徒，我们能够将神的性情活出来的时候，就让人就看到上帝的荣光就在我的脸上。我们不需要再等到那个遥远的将来去再见那个主面，现在让人就可以看得到上帝荣耀的面。所以我们的肉体的生命虽然是活在这个地上，但是神为我们准备了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走出这个世界，进入上帝的国度。好，那当我们活在上帝的国度的时候，好，有哪一个的生命比这个属灵的生命更正常更健康？最后我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做一个结束。有一位冬季奥林匹克的选手，他的名字叫做 Jensen， 他是快速溜冰的金牌得主。那么他在第一次参加奥林匹克比赛的时候是在1988年加拿大的Calgary， 大家都知道这个城。 但是在他参加奥运以前，他的姐姐叫做 Jane， 就因为患着白血病就过去了。那么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赢得那一年的金牌，来纪念他的姐姐。但是他的愿望落空了，他失败了。所以等到了在四年以后，1992年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法国举行，但是那一次他再次的无功而返。第三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挪威举行，那一次他不但获得了金牌，而且打破世界纪录所以在那个荣耀的一刻，他要滑绕着那个竞赛圈一周，好来接受胜利的欢呼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不是一个人滑绕着那个竞赛圈，他是手中抱着他只有几个月的大女儿，那个大女儿的名字就是取她姐姐的名字，叫做 James。 那她后来接受访问的时候，那个记者就问她，问她说她是如何克服人生的逆境，勇往直前。她就向记者回味到她12岁的那一年，她说我输掉了一个比赛，他只有十二岁的时候输掉一个比赛，那一次他非常的闷闷不乐，他父亲带他回家的时候也一语不发，但一回到家里他就上床睡觉。那这时候他父亲来到他的房间，对他讲了一句话，他父亲对他说什么？他说儿子，人生不仅只是在竞赛圈子里面滑冰，大家了解这意思吗？人生不仅只是在那个竞赛圈子里面滑冰。他说这一句话，安慰的话，就改变他了对整个人生的一个观点。父亲的话让这个金牌得主站在一个更高的视野来看待他的人生，但是他并没有退出那个比赛，他只是对他的热爱的滑冰的运动赋予一个新的一个含义。人所以才记得这个有无数的金牌得主，但是人们还记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从他的经历当中，他向人显示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用非常不平凡的一个方式来做看来是非常平凡的事情，用非常不平凡的方式来做看来是非常平凡的事情。那从属世的观点来看，人生像不像在那个滑冰圈子里面溜冰一样，像不像？因为我们周而复始的做同样的一个动作，到一个地步非常的辛苦，非常的乏味，但是还不得不做，不得不闹，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工作是努力工作，我们需要休息，我们休息是需要要做更多的工作。我们长大了，我们交朋友，我们结婚，我们养儿育女，我们抱孙子，是我们人生，对不对？我们从幼年，从青年，从壮年到老年，这是我们的人生。但是神并不要基督徒来忍受这样子一个单调平凡的人生。神出于他的恩典， 他要将我们从一个灵魂的死亡谷高升到那个属灵的高原。在那个属灵的高原，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蒙恩得救人的里面之后，他就扩大了我们人生的视野，将本来看为是非常平凡的事情，因为我们站在一个高度上面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对那个平凡的事情就添注了那个不平凡的属灵意义。神要让我们有一个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原，做一个健康的身心健康的基督徒，让我们在世的日子怎么样活得更有价值。这是保罗他在以弗所二章一到七节告诉我们，他我们从一个灵魂的死亡谷，神要带我们到属灵的高原，站在那个高原上面重新来检验我们的人生。好，我们做唱诗歌就结束，稍微过了一点时间。